好，我们今天仍然继续要讲最后一篇的大卫的金诗，是在诗篇的60篇，大卫的金诗，题目是为证的百合花，或者是为证呢，也就是见证的意思，就是百合花般的见证。然后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诗篇的60篇。我读，希望你们能够打开你们自己手中的圣经，跟着牧师看，因为我在讲到的其中，一定是反复的用到中间的经文。然后呢，你们如果有手中的圣经，就自己看，就不会受到影响。诗篇60篇，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所以这边有两个亚郎，好，一个是两河间的，一个是索巴的。征战的时候，约押转回，在岩谷攻击以东，杀了12000人。那时大卫作这金诗，教人学习，教与灵长调用为证的百合花，所以题目就是从这边来的，为证的百合花，或者是见证的百合花。接着就开始这个诗篇的内容了。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你使地震动，并且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你叫你的民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你将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希拉，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或者是做神已经应许我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事件，丈量苏哥谷，基列是我的，马拉西也是我的，以法莲是父为我头的，犹大是我的帐，摩押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向以东衰竭，非利士啊，你还能因我欢呼吗？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神啊，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神啊，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倚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最近呢，一系列都是主题是大卫的金诗，一共有6篇，16篇、56、57、58、59，今天是最后一篇，是60篇，题目是为证的百合花。在上一次的信息中，我们看到了诗篇的59篇，就休要毁坏，从体裁来说呢，诗篇59篇是属于个人的哀歌，或者是咒诅的诗歌。我们上礼拜看过，因为我们提到个人的哀歌，就是流露出这个诗人因为仇敌他的敌人的欺压欺负他，他所经历悲惨的这待遇呢，他就写出了这个哀伤的歌曲来。在诗篇59篇的前半段是如此的描述，而今天我们要看到就是60篇呢，它却是属于国家的哀歌，它已经不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国家、整个群体，所以题材是从个人的哀歌的题材变成了国家的哀歌的题材，所以呢，在诗篇60篇中，这个诗人的他个人的感受呢，也就是反映出或者是代表全国百姓的感受，就是他们在那个被破败、 被神丢弃的那种的状况底下，他就发出他心中的哀嚎。这是诗篇60篇从体裁来说是如此。然后呢，我们如果看整个诗篇，诗篇一共有150篇，它各有小字，就有标题。如果你们去寻找的话呢，在整个150篇只有两篇或两首是写了调用百合花，是在45篇跟69篇，就是调用百合花。那45篇是一个可拉后裔写的，那69篇是大卫写的。然后呢，我们如果再仔细去看的话呢，在这150篇的诗篇中也只有两首呢，这个小标题是写着调用为证的百合花。不仅是百合花，是这个百合花可以做见证的百合花。那这两首，一首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诗篇60篇是大卫写的金诗，然后80首呢，诗篇80篇呢是亚萨的诗。所以我们整体来看，有两首是百合花，大卫写了其中一首，那有另外两首呢，把那个百合花又跨进了一步，说这个百合花的生命呢是可以做见证的。那一首也是，就是其中一首也是大卫写的。所以我们大体可以要了解诗篇的话，有这个非常令人就是说有兴趣的，就是有关百合花或者是为证的百合花的诗歌是如此。那可以让弟兄姐妹稍微在圣经的所谓的这个知识上呢有所了解，当然也不是留在知识的层面，我们要更进一步看这个为证的百合花到底是有什么真正的属灵的含义。然后我们再进一步，就是那些小字，尤其是在诗篇中前面那个标题的小字呢，是反映出这个诗人写这个诗歌的时候他个人的经历或者是历史的背景。因为圣经所写的不是虚构的，都是曾经发生过，是发生在真人真事的身上，所以一定有他历史的背景，不是像我们看的一些小说都是捏造出来的，那这些都有它的历史的背景。如果我们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圣经有三个地方都有提到这一件事情，这是一件事情，不是三件事情。可是我们读到诗篇60篇的时候，它强调是约押转回，就是杀了以东人，杀了12000人。这诗篇60篇的第一节有这么描述。那第二处呢，是在历代志上的18章的12到13节。历代志上的18章的12到13节是这么描述，描述同样一个历史的事件。他是说，洗鲁雅的儿子叫亚比塞的，在盐谷击杀了以东人，是写18000人。那大卫呢，就在以东地就设立防营，以东人就都归服他。大卫无论往哪里去呢，耶和华都使他得胜。这在历代志上是这么描述这个事件。可是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的13到14节又不同的描述。他怎么描述呢？他说大卫是在盐谷击杀了亚兰，亚兰小字又叫以东，然后呢有杀了什么18000人，就回来就得了大名，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都归服了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呢，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可见撒母耳记下的描述跟撒母耳记上的记载呢是比较接近，数目字都是说杀了敌人18000人，只是人物一个是写大卫，一个是写亚比塞。可是诗篇呢却跟这两处呢好像有所出入，有所不同， 因为诗篇六十篇，我们今天读的这一篇是讲到的是约押，却只讲一万二千人。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当然很多人可能不会花这种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可是有一些人可能对圣经有质疑的话呢，他们会想尽办法要来批评圣经的所谓的准确度，就会找出类似这样子的经文说，圣经不是启示自相的矛盾，同一个事件怎么有三种不同的记载，那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从这个角，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看到呢，真的是在抄写诗，就是说圣经的那些人，他们抄写，整天在抄写圣经，他们难道不晓得有如此的出入吗？可是他们为什么不帮神一个忙，稍微做修改，做了修改人家也不知道，然后后来的人也不会提出像我们现在所提这个问题。可见呢，抄写圣经的人完全尊重神的话语。因为诗篇六十篇，我想今天很快的让我们进入这个状况，因为当我们思想这个的时候呢，一个重点，就是今天的重点，就是为证，就是见证。神的话语要借着这三处的经文来做，为一些人做见证。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三处的经文好好读的话呢，我们就会看到每一处的经文都是强调一个主要的人物，就是所谓的这个故事的主角。然后我们知道这三个人物呢，不论是约押也好，亚比塞也好，大卫也好，他们都参加了这场的征战。可是呢，不同的作者呢，要为他们来做不同的见证。比如诗篇六十篇的主角叫约押，那我们知道诗篇的作者是大卫，可是我们很清楚知道约押是大卫派立做以色列人的大元帅，所以呢，可能在这场战争中，尤其是当他转回来的时候呢，他击杀了有一万二千人，所以大卫呢，将这场战争成功的功劳呢是归给他的元帅大卫，因为他及时的转回，诗篇六十篇的第一节讲约押转回，就是他把部队转过来来帮助他，所以扭转了战局，转败为胜。所以呢，大卫呢就为约押做了见证，说这场战争的主角就是英雄呢是约押，他一转回杀了一万二千人。可是历代志上的作者，因为我们都知道是文士叫做以斯拉，是写的比较晚的，是以色列国家都已经灭亡之后写的。那我们也知道亚比塞是以色列的一个将军，不是元帅，是一个将军。我们也可以知道在这个整场的大战役中呢，一共杀了一万八千人。那我们也知道呢，历史告诉我们约押呢，他最后呢是被杀死在耶和华的帐幕内的祭坛旁边，在列王记上第二章有详细的记载。那我们也知道约押被杀呢，是大卫对他的不满意，因为他杀了其他的就是忠臣，所以呢大卫临死之前对他的儿子所罗门的吩咐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把约押杀掉，然后约押就被杀死在耶和华的帐幕内。那我们也了解历代志，在旧约中有列王记，有历代志，那很多故事都是重复的，可是历代志跟列王记的角度不一样。历代志是以耶和华的圣殿为首要，就是发生在圣殿的事情为主，因此呢，他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以色列的历史。所以以斯拉在写历代志的时候是以圣殿为首，所以呢，当他写到这场战役的时候呢，约押是被杀死在圣殿中，所以呢，他在写这场战役的时候呢， 他把主要的功劳呢就归给了别的将军，叫亚比塞。亚比塞同时也是约押的兄弟，很可能是他的弟弟。所以呢，在历代志上针对这场战役的时候呢，文士就为了亚比塞做了见证。然后呢，到了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我们知道作者是先知拿单，因为那个时候撒母耳已经死掉了。那正因为大卫是以色列的国王，是君王，所以呢，这个作者把18000人这整场战役中杀死的敌人的战绩呢，都归给了这个王，就归给了大卫。所以这也是先知为大卫做的见证。所以我们如果如此看的时候呢，虽然有所差异呢，重点是他们所强调的东西不一样，他们所要做的见证不一样。如果根据当场人，因为拿单没有在当场，以斯拉也没有在当场，当场的人只有大卫，所以大卫为约押做的见证，这12000人是最真实的。这12000人是约押转回之后所杀的，可是在整个大战役中呢，又多杀了其他的6000人。所以我们如此了解，事实上圣经是非常紧密的。我们要了解，抄圣经的人不敢篡改圣经，让它前后都一致。可是呢，当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用历史的角度，用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他们每一个作者所写的，有所他所强调的不同，那都是为神的话做见证。这个就是一个为证的百合花其中的内容之一。然后呢，我们如果把这个诗篇60篇跟其他的5篇，就是大卫的金诗做比较的话，这首诗有一些突出的一些特点，就是说在时间上呢，这是大卫6首金诗中唯一是大卫已经安全的登上了以色列的王位宝座之后所写成的。因为前面的5首都是大卫在逃难中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写的，那唯有这一首呢，是大卫已经做王了，扫罗已经死了之后的。然后在对象上呢，在这一篇中特别强调了很多我们，我们，我们，我们当时就是那些读者，可是今天呢，我们也在读，所以对今天我们的2020年的基督徒，也就是属于我们，就所有历世历代读这首诗金诗的人，都是他要写的对象。然后呢，他又讲你的名，你就是指神，就神的百姓。那我们读的人希望都是神的百姓。然后呢，敬畏你的人就是敬畏神的人，希望我们也都是敬畏神的人。然后呢，也讲到你所爱的人就是神所爱的人，希望你我都成为神所爱的人。那这个是这个金诗所写的对象。那从这群人中，我们就发现这个群人要成为神在这个世界上的见证，就是读神话语的人，是属神的百姓，可是他生命中活出敬畏神，可是他经历到被神所爱，这一群人是成为神的见证人。然后在目的上呢，是要教人学习，就希望我们能够谦卑的来学习这个诗人，这大卫要告诉我们的，我们能够谦卑的来学习。然后呢，要为真理扬起来，就是我们要在这个真理歪曲的世代呢，维护真理。尤其以今天现在在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之前呢，现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呢，不管怎么样的状况，出现一些邪理啦、歪理等等，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在这个不讲求真理的世代呢，要把真理扬起来，我们要维护真理，也许你我会为这个付上代价，我们都要维护真理。然后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要倚靠神。 依靠神的大能大力。那这一个呢，如果我们如此了解，这个就是这首诗歌所要教导我们的，在时间上，在对象上，在目的上。然后呢，这首诗歌呢是一场战争的诗歌，它是几乎本来要打败仗的，可是呢，因为约押转回，就是从失败中走出来得胜，也是从考验中变成得胜的诗歌。这首诗歌当然在当时大卫面临战争的时候由败转胜，可是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的生命原本也是失败的生命，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的过个得胜的生命，这个就是见证。那这首诗歌就好像在雅歌书的第二章一到二节，是所罗门写的。那当然他这边描述是一个男子追求一个女子，那人家说知道这个男子是所罗门，女子是他的所爱的一个女子。然后呢，也人可以解读那个男子呢就是代表了耶稣基督，女子就代表耶稣基督的教会。这是历世历代读雅歌书的时候。所以呢，雅歌书的第二章一到二节说，我是撒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这个我就是那个男子。那我的佳偶呢，就是我的所爱的那个女子呢，在众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这个简单的这两节经文就让我们看到有一朵百合花是来自于山谷中的，是发生是成长在荆棘内的，因为荆棘的挤压呢，它仍然能够长出百合花来。如果是这样子的百合花的话，会比撒伦的玫瑰花更芬香，会比众女子呢更美好。我们寻求的就是这种的百合花。那同样的呢，如果有一种来自于山谷，就是卑微的当中，发生在荆棘内，就是在苦难的当中，如果有一种生命是来自于卑微的，是来自于苦难困苦的，这一种生命呢是最美好的见证。我相信这个呢是这一篇诗篇要告诉我们的，也是要鼓励我们可以学习。我们现在可能生活在一种卑微的状况的当中，我们可能被苦难的荆棘挤压的满身都是伤，可是我们如果能够靠着主的恩典长出一种生命，像百合花这么芬芳的，这么美好的生命，就是给世人最美好的见证。那这就是这一首所谓的为证的百合花，或者叫做见证的百合花，这首诗歌的属灵的含义。那我们要借着这首诗歌呢，来看看什么是为证的百合花的生命，也就是什么是个百合花般的见证的生命。我们从三大点来看，就是说我们要从个自我的省察，就是你我都是一群困惑又失败的罪人，我们要自我省察。接着呢，我们会看到神的一个伟大的宣告，神宣告什么呢？是一个全然得胜的信息。这个信息是说我们靠着主全然得胜，完全的得胜。然后呢，最后呢，结束是我们要求神帮助，因为我们有一位值得我们倚靠的救主。那从这三点呢，一步一步的，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见证，像百合花的见证。首先我们来看自我的省察，是在第一节到第五节。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你使地震动呢，并且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你叫你的民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 希拉，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这是一群在困惑当中，在失败当中的罪人，他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自我的省察。自我的省察呢，必须要透过认罪和祷告，来到神面前认罪，来向神祷告祈求。因为认罪呢，可以胜过我们心中的困惑。我们今天很多的事情在困惑着我们，我们不晓得为了什么，可是很多时候这些事情困惑我们，让我们百思不解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罪我们还没有承认。我们必须要认罪，当我们来认我们的罪的时候呢，很多的困惑呢就一一的解决了。而呢，祷告可以胜过我们生活上的失败。同样的，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都好像一无所成，都失败，可是我们没有来，就是因为我们缺少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祈求。因此我们要首先呢，肯承认自己的过去，因为我们所犯下的过错而导致什么，我们有困惑或失败这一种不好的结果。我们很多的时候的困惑失败是因为我们的罪所导致的，当然不是我们所有的困惑所有的失败都是来自于我们个人的罪，我们只能说有不少是如此。所以我们要为这些到神面前来认罪，如果不是，可能我们认罪之后我们可以得到了解，可能不是因为我们的过错得到这些的状况。就像比如说现在的病毒，很可能我们在家中，我们在这边管我们自己的事，可是病毒就从某个地方传来，跟你我都没关系，所以我们百般的困惑，百般的失败。可是呢，我们要认罪过程中，我们会想到是不是因为我们的人类，可能不是我，我们的人类得罪了神，我们人类得罪了神，所以呢，这病毒发生，可能就是如此。那我们要为整个人类，整个国家来认罪，就像我们现在社会，不论你说是黑人命贵啊等等的事件，是不是我们人类的罪，我们人类种族歧视的罪导致的，我们都要为这些来认罪。如果我们如来到神面前谦卑的认罪悔改，这些困惑迷惑呢就会慢慢的消失。那并且呢，我们要用谦卑的态度来向神来祷告祈求，求神来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困惑，还脱离我们的失败。很快的，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所要认的罪就包括这几样，只是说包括这几样，不是说全部都是这几样啊，至少这几样。第一，我们要认我们生命失败的罪，我们生命中失败的罪我们要认。我们有的时候想要做好，可是我们又做不好。我们生命中想要神说我们要活出见证的生命，要爱神爱人，我们就做不好。因此我们要认这个罪。那我们认罪的过程中，我们要向神来祷告祈求，说求神你不要丢弃我们，我们是失败的，可是你不要丢弃我们，不要向我们发怒，使我们有再一次的机会呢，能够复兴起来，让我们能够苏醒起来，能够走到正确的生命的道路的上面。所以我们要认生命的罪，求神复兴我们。然后呢，我们要认我们不走正路的罪，就是因为我们不走正路呢，所以这边讲说地就裂开了，我们就东倒西歪，像喝醉了一样。所以因为不走正路，我们才东倒西歪。可是我们就要向神求说，把我们这种裂口伤口能够医好，医好之后呢，使我们再一次的能够行走在这个正路之上，我们那些歪路不再走了，那些捷径我们不再走了，那些捷径挤来挤去使人东倒西歪的我们不再走了。 我们要走在这个正直的道路之上。然后呢，我们要认没有真理的罪。在六十章的第四节呢，在中文中有不同的翻译，就是说和合本是说，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然后新译本有所不同，就是说你为敬畏你的人竖起旗帜，就是说竖起旗帜是神竖起旗帜的，然后呢使他们可以逃到那里躲避敌人的弓箭。就是说神你把旗帜竖立起来，让我们这一群人一群人可以逃到你的旗帜底下呢，可以躲避敌人对他们所射的这个弓箭。然后最新的和合本的修订是这么说，你把旌旗呢赐给敬畏你的人呢，可以躲避弓箭。那根据原文呢，是新译本跟和合本是比较根据原文的，就是说是可以躲避的地方，神树立那个旌旗是我们可以躲避的地方。当然和合本的翻译牧师已经念了这么多年呢，很喜欢，就是说把这个得胜的旌旗为了真理的缘故扬起来，也是非常好的翻译。那如果我们把这三种翻译呢，如果我们把它总合起来的话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对神的心意呢有更完整的认识。我们要了解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有的时候呢，神的话语很难用一个翻译能够完整的把神的心意翻译出来。我们感谢神借着不同的翻译呢，从不同的角度呢切入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更完美的这个图片。如果我们把这一节用这个三个翻译本我把它联合起来的话，就是说唯有真理可以帮助我们躲避敌人的弓箭。因此呢，我们应该更应该求神把他的真理的旌旗呢赐给我们，我们就可以为了真理的缘故呢把真理扬起来，我们可以为真理做见证。现今的世界，反正我们最近都会看到一些 YouTube 啦，或者是选举当中啊有一些 fake news 的什么东西。现在即使在美国这个自由民主开放的这世界的社会中，真理已经被完全的扭曲，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所以真理是什么呢？大家不清楚什么是真理。可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说，我们如果不小心说一个谎言的话，我们必须用更多的谎言来遮盖，我们必须要靠更多的谎言来保护我们，不要受到别人的攻击。所以很多的谎言不断的讲呢，就是因为怕被别人的弓箭来攻击。可是这里简简单单的告诉我们，唯有真理可以保护我们不受敌人的弓箭的攻击。你如果开始就讲真话的话，别人能够拿你如何呢？别人能够攻击你什么地方呢？你如果在真理的范围的保护底下，在真理的旌旗的保护底下呢，你可以说是刀枪不入，因为你没有缝隙可以让人来攻击你，因为你说的是实话嘛，不需要用不断的谎言来遮盖第一个谎言。所以在现今的时代呢，这句话实在太重要的，我们必须要认我们没有真理的罪，因为我们把真理都完全的扭曲了。然后呢，什么是旌旗？旌旗是什么？什么是神你把你的旌旗能够赐给那些敬畏你的人？那我们如果从旌旗在旧约中所有用过的经文，那些代表的性的经文放在一起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对这个所谓的旌旗有一个了解。旌旗就是一个标准，一个标志， 一个旗帜，然后呢，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的十五节，摩西又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尼西就是我的旌旗的意思。所以旌旗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所以耶和华是我的标准，耶和华是我的标记，耶和华是我的旗帜。所以旌旗就耶和华尼西，就耶和华是我的旌旗。然后呢，在民数记第21章的第8节，就是当时的那些人抱怨了老半天，所以摩西神就派了一个火蛇，就派了毒蛇在百姓的当中呢，就咬了他们，就那些百姓就向摩西认罪，向神认罪，说哎呀，我们抱怨太多。所以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就要制造一条火蛇挂在这杆子上，这杆子就是旌旗，一个杆子，一个高高的杆子上，所有咬到的被咬的人一望这条蛇呢就得活。所以这个杆子呢就是旌旗，神要摩西树立一个杆子，把一个火蛇挂在上面。那我们就了解呢，这个火蛇到最后是谁？这个火蛇最后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杆子就是十字架。所以摩西耶稣也用这个比这件事件来比照自己，摩西怎么挂这个蛇，就是人子也要被挂在上面。所以旌旗是什么？就是杆子，杆子对我们今天来讲呢，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就是我们的旌旗。然后呢，民数记的26章的第10节，就是老百姓又可拉一党的又在那边抱怨啊，抱怨来抱怨去，所以呢，神就审判他们，就把地就开了，把他们吞下去，把可拉跟可拉一党人都死掉了。那个时候火又烧死了250个人，他们就做了警戒，就是警告，警告就是旌旗，同一个字，就警戒。这一群人因为抱怨太多，神审判了他们，他们的死亡就成为了旌旗，成为了你我的一个警戒。然后以赛亚书反复的说，耶西的根呢要做万民的大旗，外邦人都要来寻求他。然后也接着说呢，以色列人被赶上的人呢也要回到这个树立的大旗的面前。所以这个大旗不仅是外邦人要来到他的面前，连以色列人都要来到他的面前。所以这大旗就是要使外邦人在以色列人中合为一的这个大旗。所以大致就可以了解这旌旗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要神要求神赐给我们这个旌旗，赐给他是我们的旌旗。今天十字架是我们的旌旗，可是十字架或者是神也要成为我们的警戒。那这个旌旗呢，要把外邦人跟犹太人要聚集在一起，这个就是旌旗。然后呢，我们又要问，那什么是为真理扬起来呢？好，可以为真理，什么是真理？真理呢，很明显，神的话就是真理。那道成肉身，就神的话成为肉身的耶稣基督就是真理。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世代就是因为不把神的话当一回事。神的话认为，神认的话中认为是有罪的呢，我们就认为没有罪。我们曲解了神的话，所以呢，我们就没有了真理。在这里，大卫特别在结束之前用细拉这个字来强调，要为真理扬起来，要把这个旌旗赐给一切敬畏神的人，我们可以来到这个真理的当中，来躲避敌人的弓箭。然后呢，这是消极的躲避敌人的弓箭，积极的呢，我们可以把神给我们的真理扬起来。我们可以高举神的话语，我们可以高举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这个就是我们自我省察 应该有的结果。主耶稣说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呢，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在约翰福音14章的第6节，道路、真理、生命。因此，如果有一个人愿意谦卑的，他在困惑、失败中，他承认自己是罪人，他来到神面前自我省察之后呢，他即将会发现什么？唯有耶稣的生命呢，才可以解决我们生命失败的罪。耶稣的生命可以解决我们生命中失败的罪。唯有耶稣的道路呢，才可以解决我们不走到正路的罪。我们不走正路的罪，要解决它，我们必须走在耶稣这条道路之上。唯有耶稣的真理呢，才可以解决我们没有真理的罪。我们必须再一次的回到耶稣基督这个真理之上，我们才有真理。最后呢，就像大卫所祷告的，求神用他大能的手呢，将我们从一切的困惑、一切的失败中拯救出来。因为呢，我们是神所爱的人，并且呢，这是神所应许的。这个就是在第60章的第5节，我们是神爱的人，是他的百姓，是他所要救赎的。那我们如果谦卑的来到他面前呢，他应许我们一定会从一切的困苦患难中拯救我们。这个是自我的省察。很快的，我们要看神的宣告。神就指着他的，在第6节到第8节，他的圣洁说呢，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事件，我要赞良苏哥谷，基列是我的，马拉西也是我的，以法莲是父为我头的，犹大是我的帐，摩押是我的沐浴棚，我要向以东衰竭，非利士啊，你还能因我欢呼吗？首先呢，神指着他的圣洁来宣告，就是应许我们一个要全然得胜的信息。事实上呢，这个信息是整本的圣经所要传达的信息，不论是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也是主耶稣基督他的福音所要传达的信息。什么信息呢？就是一个全然得胜的信息。我们的福音不是失败的福音，我们的福音是得胜的福音。也许在今天2020年，在美国中好像福音派的这个的教会当中好像遇到了挫折，可是福音可以胜过一切的难处。那这里呢，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全然得胜的信息呢？因为这是一个夸胜的信息。因为在这里神说我要欢乐，新译本是翻成我必夸胜，所以这个信息是夸胜的，是得胜的信息。然后呢，也是一个分别的信息。因为神说我要分开，我要分开，分开就是说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所以呢，这个信息是圣洁，是分别的信息，是圣与俗要分开的，属神与不属神要分开的信息。神来到世界上就是要把属神的人从不属神的人中间要分别出来，是一个分别的信息。然后呢，这个信息是一个审判的信息。因为他说，神说我要丈量，我要量度。在圣经中，当讲到丈量或者是量度的时候，我要量东西的时候，神要量东西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审判。神要来衡量你我的目的呢，就是要来审判你跟我。量不是为了好看啊，就量个尺寸，就是衡量你我有没有达到神的标准，这个就是审判。所以呢，这个得胜的信息是夸胜的，是分别的，是即将来要审判你我的信息。在这一个全然得胜的信息中呢，在这个诗歌中， 神就特别指出两个地方，为什么在旧约中很多的人名地名我们读的时候都是以为跟你我都没关系，事实上那个地方现在在什么地方我们都不太清楚，可是它在圣经的整个旧约当中有一些代表性。比如说他这边讲到的事件，事件是位于叫约旦河的西边，那约旦河的西边是就是迦南地，就是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那东边就是应许之地的外边，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来的地方。那这个就是苏哥谷，苏哥谷是在约旦河的东边。那事件跟苏哥谷呢，只是一河之分，一个在西，一个在东。那这两个地方事实上都与雅各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当时呢，雅各呢，就是说去了他的舅舅那个地方住了很多年呢，娶了四个老婆，生了孩子。那神要他回到他的父家，所以雅各就带着西家带眷牛羊全部一大堆，就往苏哥去，就在那里盖造了房屋，又为牲畜了搭棚，所以因此那个地方就叫做苏哥，在创世纪的33章的17到18节。那苏哥的意思就是棚，就帐篷的意思，棚子的意思。那雅各就从巴旦亚兰他的岳父那里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平平安安的就来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就在城的外面又支搭了帐篷。所以当雅各从巴旦亚兰回到他的父亲那里的时候呢，神原本的意思要雅各一直回到伯特利，因为伯特利的是他当时跟神许愿的地方，是神的殿的意思，是神的家的意思。可是雅各就西家带眷走来走去呢，他只停到约旦河的东边，因为要过河太辛苦，他就停在了苏哥谷。最后他好不容易呢，也过了这个约旦河，就来到了西边，他就留在了示剑，觉得示剑也不错，他就留在示剑。可是神的旨意是要他来到伯特利，所以他在世界呢就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非常惨烈的事情之后呢，他就不得不真正的来到了伯特利。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创世纪的34章，那创世四章时间的关系我不详细说，所以就是说事件跟苏哥谷呢，对雅各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有含义的，因为呢，在雅各在那里所遭遇的惨痛的失败呢，他原本是失败的，可是神让他在失败中呢，再一次的让他能够来到了伯特利，全家可以全部，就全身而退的，安全的来到了伯特利，转败为胜。这个是雅各的故事，神就用这个来提醒了他们。可是在这个信息中讲到事件，讲到诗歌苏哥谷还不过，还不足够，神又指出了三个以色列的支派来再一次的提醒他们。首先呢，提到了马拉西支派，神在这边又讲到了基列是我的，马拉西也是我的。那基列是马拉西支派的一个部分，是一个地方。那马拉西是支派，基列是一个城市。然后基列是属于马拉西支派的一个城市，可是它的地理位置呢，也只是在约旦河的东边。所以这个马拉西这个半个支派呢，住在东边，半个支派呢，到了西边。因为东边不是应许之地，是那一群人不愿意按照神的命令进入应许之地，所以呢，马拉西在这里呢，是代表那一群没有进入应许之地的支派，他们是首先被灭亡的支派， 他们没有在约旦河的西边受到保护。然后呢，接着他又讲到以法莲。我们知道以法莲是北国，后来南北国分裂之后，北国十个支派是以法莲为首，所以以法莲是北国最大的支派。所以神在大卫在这里说什么？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所以是北边为首的支派。然后呢，他接着说犹大。犹大我们知道是分南北国分裂之后呢，犹大是两个支派，犹大跟便雅悯，所以是南国为首的支派，是最大的支派。可是犹大支派呢，是神的心意，因为弥赛亚要从犹大支派出来，是从大卫的子孙出来。所以呢，这里说什么？犹大是我的帐，是我的权杖。所以指君王，就是说弥赛亚必须从犹大出来。那这边就讲到了马拉西支派是在东边没有进入应许之地的支派，以法莲是北国最大的支派，犹大是南国最大的支派。就在这边再一次的提醒，用三个支派来提醒这个信息。那这个呢，是一个全然得胜的信息，因为呢，它包括了全地。它用西边是四剑做代表，我们刚刚说过，四剑是在约旦河的西边，苏哥谷是在东边，然后以法莲是在北边，犹大是在南边。所以呢，东南西北或者是西东北南全部包括。一个全然得胜的信息是包括全地的，全部都包括，东西南北都包括的。然后他不止还要如此，他不止讲了三个犹大人，就以色列人的支派呢，他还讲了三个外邦的国家作为代表。他讲到了摩押，圣经讲到摩押的时候，我们知道摩押是那个罗德跟他的女儿所生的支派，是属于肉体，他们是在肉体中所生的。所以他在这边讲到的时候，摩押是我的沐浴盆，或者新译本的翻译是洗脚盆，就是脚是污秽的，洗脚是奴隶所做的工作，就是我们的肉体是原本是污秽的，是卑贱的，以摩押做了代表。然后呢，以东是代表了我们肉体中的骄傲，因为以东是很强大的一个很顽梗的一个民族，是肉体中最顽梗的，我们肉体中最大的罪就是你我的骄傲。那这边讲到要向以东抛鞋，抛鞋就是把鞋子脱掉丢给他，这也是奴隶的工作。既然抛给奴隶呢，就代表了完全的要征服这个以东。然后非利士呢，也是代表我们的肉体。然后新译本说，我要因战胜非利士而欢呼，就再一次的强调要战胜这个肉体为代表的非利士。所以这一个全然得胜的信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要战胜我们的肉体。就是我前几个信息讲到休要毁坏的时候，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征服我们肉体中的那些邪情私欲，尤其是你我的骄傲。因为人很多的东西都可以被处理，都可以被应付，你我的骄傲是最后被克服的罪。然后这一个是全然得胜的信息，因为它不只是给以色列，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三个支派做代表，它也是给外邦人，用外邦的这三个国家做代表。所以这个全然得胜的信息不只是给以色列人，也要给外邦人。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升旗的时候，当我们树立这个大旗的时候，外邦人要来到他的面前，以色列的支派也要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一个全然得胜的信息，神要把这个信息给所有的人，所有愿意接受的人。 然后最后呢，我们要看到在整个过程中，我们都在最终，我们来向神面，到神面前自我省察我们的罪，我们是不是有生命的罪，不走正路的罪，等等等，没有真理的罪。然后呢，神宣告说，他要赐给我们一个信息，是全然得胜的信息。这个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信息，这个信息是可以帮助我们得胜我们肉体中的一切东西，甚至连肉体中最难对付的骄傲都能够得胜。那最后呢，就我们要求神帮助，因为我们有一位值得信靠的主的救主。接着第九节到十二节，他接着说，谁能领我进这个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他说，神啊，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神啊，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求你帮助我们来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都是枉然的。我们倚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所以在这里，大卫一连问了四个问题，他在这个困境中，他承认自己的这个罪，他数算自己的罪，自我省察，他也得听到神给他这么伟大的一个全然得胜的信息，可是他感觉上好像还没有发生，所以他一连问了四个问题，是表达他内心的那些完全的无助，还有那渴慕来自神的帮助。他说，谁能领我进坚固，这个坚固的城堡，谁能够带领我进去，谁能引我到以东地，这个我们肉体中的骄傲的地方。他接着说，神，你不是早就丢弃了我们吗？神，你不是不跟我们的军兵一同上战场打，你不跟我们去，你丢弃我们，我们这场仗还要怎么打呢？所以呢，在大卫一生的军事上的征战中，他最大的仇敌就是以东人。你好好读旧约的时候，读历史书，会发现以东人是大卫所有征战中最顽强的敌人。为什么？所以说，当在这场战争，在这三处经文都描述他杀了不管是一万二千人或是一万八千人，在这是他最后一场战争，圣经告诉我们，等到这场战争真正结束之后呢，大卫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战争可以打了，他已经得着了完全的得胜，因为他如果把这个肉体中的骄傲都胜过的话，他就已经全然得胜。如果这个属世的军事的是以东人，那属灵的你我，我们生命中也有我们的以东人，我们的以东人就是我们肉体中的骄傲，是我们肉体中最难得胜的敌人，是我们的坚固城，是我们的以东地，我们的骄傲。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征战中的时候，在跟心中的这个罪恶肉体的情欲在那边打仗的时候呢，我们东打西打，一直要等到我们把肉体中的骄傲除掉之后呢，我们这个见证的生命，或者是说我们生命中含有的见证呢，才能够为真理扬起来。因为真理告诉我们，神是恨恶骄傲的人，我们是骄傲的人，唯有当我们克服了我们的骄傲呢，我们才是站在真理的那边，才能够把真理这个旗子扬起来。我们就是当旗子扬起来的时候，就代表已经胜利，已经占有了这块的土地，这个就是完全的得胜。那这个就好像一朵在什么，在山谷中的，在荆棘内的这个百合花，这个花长出来是多么美丽，活给世人能够来欣赏。这一朵花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所以当你我在面临外在的压力，我们内心的无助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的求神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攻击我们肉体中的骄傲，因为人的帮助是晚来的。老实说呢，我们最近从呢，自从这个 COVID-19， 不管讲是中共病毒、武汉病毒、什么病毒，这个病毒延续到现在，在美国没有办法受到控制等等等，从头到今天，我会发现最大的问题不是人没有知识、没有尝试，是因为人心中的骄傲。人的骄傲说：“我比你懂，我对病毒的了解。”有人说是，这个只是个假新闻，因为我的骄傲告诉我，你们的话我都不愿意听。我的骄傲告诉我，出去可以大拉拉的，可以满街逛，可以不戴口罩。我的骄傲告诉我，所以人的骄傲是最难克服的。现在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你如果仔细去就分析，追根究底就是骄傲。国与国之间就是因为骄傲，我的国家要比你的好，我一定要用强势逼压你，逼压你顺服。多数强大的种族就欺压弱小的种族，就是因为骄傲。所以骄傲是造成这个世界到今天不断的动乱，不管是从病毒、从战争、从经济战、从种族战等等，就是因为骄傲。种族之间，白色、黑色、黄色等等之间，就是因为骄傲。白种人认为他是最好的民族，我们黄种人也认为自己也很好的民族，就是因为骄傲。我们必须要对付我们心中的骄傲，我们要求神帮助，求神把我们的骄傲打碎。因为人的帮助都是虚假，都是枉然的。人家跟你讲了几句话，暂时讲讲，隔又忘了。我们之间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等等，就是因为骄傲。可是人给你的帮助是有限的，只有神可以彻底的帮助你。然后呢，在有的时候在退后失败的过程中呢，我们要学习依靠神。当我们越依靠神呢，我们的能力才能够实现出来。因为攻击别人、践踏别人的不是我们，是神为我们践踏的这些人。所以呢，求神帮助、依靠神，是我们的信心、内在的信心、我们外在的见证最好得胜的确据。就是说，我们是神帮助了我，我还能惧谁呢？我们依靠神，我们就不跌倒。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见证，因为建立在我们求神帮助、依靠神。那这一个呢，就是今天主要的信息的内容。这样子的人，从懂得自己省察自己的罪，你别人的罪不需要靠你去帮他查，我们自我省察我们的罪，然后呢，我们来到神面前，神告诉我们，他给了我们一个全然得胜的信息。那我们在这个战争中或多或少会灰心丧志，可是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位值得我们依靠的救主。这位救主为了你、为了我来到这个世上，经历了种种的难处，为我们受死，也为我们复活。所以我们结束很快的，就是看看今我们就思想这个几千年写的这个诗篇60篇跟你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思想，因为事实上今天神在2020年在美国的北卡的温莎，在这个世界中，神一直要得着一个什么，就得着有一个能够有见证的百合花的生命。希望在你我的身上能够看到我们有百合花般的见证的生命，而这个百合花的见证呢，必须是从谷中、从山谷中的百合花来的，必须是发生在荆棘中，是从困苦患难中成长的。因此这种人必须要经过了漂流，要经过了卑微、谦卑，最后呢，神就使他升高。这个属灵的原则， 当我们肉体的骄傲强盛的时候呢，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被升高，因为我们已经够高了。当我们愿意谦卑卑微我们下来，神就使我们升高。那什么是见证的百合花的生命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见证，人家可以看得到外面的见证，就是人可以在我们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荣美，耶稣基督的荣美。这也是保罗所说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或者是说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现今的教会呢，已经在这个世上失去了很多的影响力，就是因为我们说的多，我们见证的少，就是因为我们缺少这个百合花的见证的生命，人家看不到我们身上有耶稣基督的荣美，有耶稣基督的馨香，见证失去了。然后呢，我们的生命是否有值得人家看到有什么长处，弟兄姐妹看到有什么长优点可以去学习？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是否应该再一次来到神面前自我省察，看我是不是有这么多的罪，我们生命上的罪，生命失败，我们不走正路，我们不追求真理的罪。然后呢，我们就好好再想想，百合花就好像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耶稣说呢，他就是那个葡萄树，你我都是枝子，枝子要长得好，长有开花结果，必须联合在这棵葡萄树的身上。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生命连在这个耶稣基督，因为雅各书所说的，我是谷中的百合花，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百合花，我们连在他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有百合花的见证的生命。所以我们反复思想，如果我们不紧紧的连接在耶稣基督上，我们生命的能力从哪里来？我们只不过靠我们的血气之勇，唯有当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新人的生命呢，能够克服我们的旧人、老我、属肉体、属情欲的生命。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谦卑，才能够克服我们心中的骄傲。耶稣是你我学习最好的榜样，可是我们学了之后呢，我们是否也能够让人家看到说，哦，这条道路是可以行的，不是理想的，不是虚构的，只要我们愿意谦卑的去学习，是行得通的，不是理论的，是实际的，如此别人看到了才能够说有盼望，否则大家你我都活在困惑跟失败的当中，我们在困惑失败中绕来绕去，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一个能够真正顺服耶稣基督，靠着他的恩典活出来的生命。最后我做个总结，很简单的，就是这六首大卫的经诗是非常美的，是我很喜欢的，除了像上行诗之诗、哦、还有这个大卫的经诗是非常典型的，非常圣经中的那种金矿，所以称为经诗，是宝贵的。我们从第16篇是一个开场白，是讲到火炼的金子，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必须要有神像金子般圣洁高贵的这种性情。然后呢，我们生命中有的时候会像这个远方的无声歌，会经历到漂流、卑微、被人家看不起、被人家欺压，像个鸽子发不出声音，即使发出的声音都是悲哀的声音，一发声音发久了，声音就沙哑，像牧师现在即将声音要沙哑一样，就成为远方的无声的牧师一样。然后呢，5-7、5-8、5-9，我们就看到修要毁坏，就神 求你毁坏我们肉体中那种情欲，那种骄傲，那种贪婪，那种邪情私欲等等。可是呢，你不要毁坏我这个人，因为我是属于神的百姓，我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新人。可是我的老我还在，可是求神你克制我，帮助我克制我的老我，使我的新我越来越美。到了这个地步呢，我们就到了第六十篇，就是一个最高峰，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呢，经过这一般的火般的炼啊、漂流啊、卑微啊、克服这些情欲呢，我们的生命就成熟。即使在荆棘内呢，我们都可以长出像百合花这么馨香、这么美丽的花朵，世人就看到了，就成为一个见证。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生命的见证，在你我身上就经过了这一些火一般的试炼、困苦、患难，克服我们自己的邪情私欲等等呢，我们的生命就展现出来。这个生命不是说一触即成，是要经过不断不断日积月累的。从我们跟神之间，我们与神的同行，我们与跟家人之间的关系，跟弟兄姐妹、跟同事、跟甚至跟陌生人这些关系的磨合之中呢，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美好。我相信我们基督徒是比世上所有人都有福的，因为呢，世上没有这么美好的圣经的真理，道成耶稣、道成肉身的耶稣这个真理呢，做我们引路的，作为我们生活的指标。可是我们有这个指标，我们有这个神的话呢，我们读了，我们吸收了，我们是否能够好好的消化，能够愿意顺照着去行？如此这般，我们可以有一天，当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神说，你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与我享受一切的快乐，一切的荣耀。希望你我那天都可以在神面前说，至少我 try my best， 就是能够活出像百合花一般这种见证的生命来，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那位真正谷中的百合花，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可靠的，他是信实的，他是你我生命的救主，是我们的主宰。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祈求，求神你鉴察我们，看我们心中是否有那些隐而未现的罪，让我们能够勇敢的正视我们的罪，不为我们的罪找任何冠冕堂皇的借口，不躲避，我们来面对。可是我们知道神你给我们的信息是一个全然得胜的信息，你这个信息是给万般的，是给全地的，是给那些敬畏你的人，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知道我们虽然不够不足，可是我们有个美好的信息的盼望，我们靠着主我们必得胜。在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神面前，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加添我们能力力量。你说过软弱的你要增加给他们力量，求神你也如此来帮助我们。尤其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有多少人已经在那边失去了盼望，失去了信心，不论是对我们自己失去了盼望，失去了信心，对国家也失去了信心，我们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好像对神也失去了信心。可是神你说，即使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是坐着为王的。当我们经过这些火跟水之中的时候，让我们就像金子一般越炼越精纯，一般有火炼般的生命，有百合花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祝福 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你们可以 unmute。